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品啊，刚刚开始上次讲过第一发心住，现在讲第二自地住，经文在第十二页，第十二页的第四行，佛指永和为菩萨自地住，从这个地方开始。十住品经文呢，大叔顺着全文分为七段，就是第一是三脉分，第二家分，第三起分，第四本分，第五说分，第六正分，第七重诵分。现在讲的就是第五说分，就是法会菩萨正为善法堂上，就是陶立天宫的所有听众啊，大致都是法身大士啊，那么为他们说这个十住的啊，这个行门。那么十住从初住到十住都叫做说分，就是法会菩萨正说十住的意义。在本分里面已经列出十住的名相，那么因此记下去啊，就是为听众一一说明这个十住的内容。那么十住有十呢，就是十个啊，这个住的阶位的修法。那么第一的发心住啊，就是实性满心。那么发心住内容所说的道理啊，没有别法，就是把前面实性位所修的法门都是讲的发心啊，经过十千劫的修学，实性满了，正入初住。到了初住，说明他的发心的功德已经告一段落，那么这个所发的菩提心已经坚固不退了，所以到了初住啊，就得到位不退啊，他发菩提心的菩萨阶位啊，从此正入，不会再退转了。所以发心住啊，没有别法，就是总含的说明前面实性位里所修的发心的方式，把它总合起来说明而已了。现在讲的第二自地住，这一住啊，这就是正说十住位满了初住之后啊，要修进第二的阶位自地住，要怎么样子修法，这是完全是属于十住的道理了。每一住都是一样的，它有两个阶段，先说当住的自分，就是每一住当分的修法啊，那么其次啊，就是说明圣境更殊胜的要往前进。例如初住满了进入二住，二住满了进入三住，二住满后要进入三住的事先准备的修法，那就叫做圣境，往前面的殊胜阶位再努力进修，期望再往上进，那就叫做圣境。看着经文，佛指缘何为菩萨自地住，此菩萨与诸众生发十种心，何者为十？所谓利益心、大悲心、安乐心、安住心、怜悯心、摄受心、 守护心，同己心，这应当是自己的己啊。他写的时候写成乙字啊，应当是同己，同自己啊，同己心，私心，导私心，是为实，这就叫做自啊自分。第二柱的自行的本分是，那么要成就第二柱，就要修这十种法。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以下，那就叫做圣境啊，就是由第二柱要圣境进入第三柱前的这个修法，所以叫做圣境。现在先讲自问，佛子，这是法会菩萨为当时逃离天宫的听众啊，要讲第二柱的道理之前，先对全体的听众啊称一声佛子。第一，表示啊彼此尊重；第二，让听众提起这个用心自心的听，注意到下文呢是讲的第二柱，所以先称一声佛子。佛子就是指菩萨，法王子呢，佛为法王，依法自在，简称就是佛子。那么通称佛弟子就是指菩萨，现在都是指的菩萨众。那么当然也有善根成熟的天龙八部在里面了，例如桃李天宫的第十天王等，都在法会上听经的，所以都包含在里面。云何为菩萨自地主啊？这是真问啊。法会菩萨要说明第二柱的道理之前，先反问啊，怎么叫做菩萨皆为十柱当中的第二柱，名称叫做自地柱？什么叫做自地柱？自地柱这个皆为的菩萨，他是修什么方法，怎么样子修行才能成为第二自地柱的？为什么要有这一句反问的法呢？这也不是别人问啊，而是说法的法会菩萨自己提出来问的，然后自己加以解释的，不是别人问。他这种的说法也是要大众注意到下文讲的是什么啊，这个反问呢，可以提起听众的疑情。哎，对呀，第二柱叫做自地柱，为什么他会叫做自地柱啊？它的内容是什么呀？所以有这一个缘何的反问呢，让听众提起精神啊，对于这个自地柱的道理呀想要了解啊。哎，对呀，什么叫做自地柱啊？我很想知道呢。那么这样子一反问呢，大家就会很用心的、很注意的来听这个下文的说法啊。那么法会菩萨说出来的道理呀就句句入心啊，字字打进听众的心房。下面就解释了，此菩萨就是指的自地柱菩萨，就是第二柱的菩萨啊。他为什么叫做自地柱呢？地指的是心地啊，不是我们脚踩在下面的那个地，而是指自己内心啊，比心如地，所以叫做心地啊。那么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怎么样子治理自己的心地呀？治是治理了啊，那么也就是等于好像整理啊，心地还不甚这个圆满，有很多缺点，那么要怎么样子来治理它，把缺点去掉，把长处增长，所以呀、叫做自地柱。那么就是用下面的十种心，下面所说的十种心 来治理自己的心地，所以叫做治地柱。以下文的实心来治理自己的心地，因此叫做治地柱。那么这个治地柱菩萨，他要怎么样子来治理自己的心地啊？与诸众生发十种心，诸众生六十华严就翻作一切众生，以一切众生要发下面的十种心啊。那么这个智地柱菩萨他的发心啊，前面是已经发菩提心了，现在就是说对于一切众生啊，因为菩萨总不说上求下化了，要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要发这十种心啊。十种心就是下文所说的利益心、大悲心一直到导师心，这十个心以心字为句啊，刚好十种，而叫做十种心。实际上是无穷无尽，而以十的满殊啊来表示圆满，无穷无尽统统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十种心。何者为始啊？还是用反问词啊，让大家提起精神来用心听。那么要发十种心是哪十种呢？下面就把这十种心列出来了。所谓两个字啊，就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的十种心。我所说的十种心，就是下文所说的第一利益心，第二大悲心，第三安乐心，第四安住心，第五怜悯心，第六摄受心，第七守护心，第八同己心，第九私心，第十导师心。智地主菩萨要发这十种心，如法去修行啊，按这十心去修行，才能成就智地柱的功德。那么就按这十心啊来解释它的内涵的意义。这十心华严大疏，这个清凉国师的大疏里面的解释啊，每一种心只有三句两句甚至一句的解释。第一的利益心，在大疏里面的解释说，一愿众生非止不念非止不念家报，一乃守于利益，就这三句。大疏里面的解释说什么叫做利益心啊？一愿众生冤家了，一愿众生非止不念家报，不但是不抱怨，而且呢一乃守于利益啊。那么这个利益啊，就是对这个冤家，我不但是不报复他，而且我要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这里翻作利益心，六十华严呢翻作大慈心，大慈心。贤首果师的探玄记里面的解释啊，他就说菩萨要学习对冤家以这个无缘大慈啊，来圆这个冤家之境，来使冤家得利益。那么因此八十法眼就翻成利益心了，要使冤家得利益啊。而六十法眼的原来的翻译就是大慈心了，而解释贤首果师的解释就是说，对于冤家要以大慈无缘大慈啊来利益他啊，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意思就是说，不但是不报复他的愿，而且还要使他得利益啊。那么这就所谓以德来报怨啊。那么在教理上有所谓七周行慈啊，周是周遍的周，七周行慈。 那么就是对亲、亲族，对亲有三类，对冤家有三类，非亲非怨为一类。那么把这个每一个人自己所对的人群当中啊，把它分成这三类。每一个人都有六亲眷属，那么自己的六亲啊，就把它分成三类：上亲、中亲、下亲。什么是上亲啊？上一辈的自己的生身父母，成就我的师长、父母、师长，这是上亲啊。父母生我之身呐、啊，师长成我之心啊。那么由父母生长而由师长教导，所以父母师长是上亲。中亲是指的兄弟姊妹同辈分的兄弟姊妹啊、兄弟姐妹啊，这就是中亲啊。在亲族当中啊，它是平辈的啊，与我平辈是最接近的，是中亲。下亲啊，不是指下辈，而是指普通一般的朋友、亲戚、知识啊。远亲、朋友、相认识的人啊，这一类的就叫做下亲，简单了就指这个朋友了，一般的朋友啊，啊，这是下亲。亲族有这三类了，冤家也有三类。为什么冤家也分上中下三类啊？这个冤家如果他害我的父母，害我的师长，这是上怨最严重的冤家。啊，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呀，父母不共戴天之仇啊。哦，假如有人把我的父母伤害掉啊，这个人我非把他杀掉不可，恨恨的恨入骨髓啊，啊，看到他就想吃他的肉，这么严重的冤家。害我的上亲，他把我的父母师长伤害掉的，这个冤家是上等的冤家，最严重的，我最恨的上怨。中怨呢、啊、他伤害到我的兄弟姐妹的，伤害到我的兄弟姐妹的就是伤害到中亲啊，就叫做中等的冤家啊。伤害到我的朋友知识的，那叫做下级的冤家啊。那么虽然是冤家啊，他伤害到我的朋友啊，可是那个因为不是自己的亲人啊，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啊，分为下一级的这一类的冤家。所以亲有三类，上中下，怨也有三类，上中下，这就是六种啦。那么其他有非怨非亲，不是我的冤家，因为这些人他没有伤害到我的父母六亲，他也不是我的亲族啊，我也没有跟他来往朋友，我也不认识他啊，简单说路人呐、啊，路人，路边的行走的人，彼此不认识啊，见面也不打招呼，彼此不认识，这种人呢、啊、就是非怨非亲的中人啊，不是冤家，不是亲族，中人。那么这七种人呢，菩萨道都要学习这个慈悲心来爱护他啊，最起码要学习到对一切冤家呀看成跟下亲的这个照顾法。我跟我的朋友知识，那么以对朋友知识的那种心态来对冤家啊，这已经是很普通的了。假如能够对于中等的冤家也能以中亲的态度来看待他，来照顾他， 那就更上一层楼了。假如对这个上最严重的冤家以上亲的态度来对他，不但是不抱怨了，而且还想尽办法来帮助他，使他呀断恶修善，那么这就是最上的所谓无缘大慈了。那么以这七周我现在是没有详细讲，详细讲因为里面道理很多啊，由下到上一步一步慢慢上进，那么到了最后啊，菩萨的心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所以到了成佛了，佛看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像他的儿子罗侯罗没有两样。如果有两个儿子就会分上下了，就会有近冲有重亲了那么有两个儿子啊，这做父母的多多少少他会有所偏爱了喜欢老大或者是喜欢老幺那么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啊，不起分别，只有这么一个嘛，这是掌上明珠啊，只有这么一个他就没有分别。所以佛看一切众生犹如罗和罗没有两样，那么这就是七咒行持行到最圆满的境界啊，那就所谓平等的无缘大慈。所以六十华严翻作大慈心，就是以无缘大慈来平等看待一切冤家所以清凉果师还是承接贤淑果师的解释说，以所有的冤家不但不报复他，而且要使他得到最上利益那么这就是第一利益心。所以我们看佛经啊，如果有同本意义同本不同意翻译的时间翻译的人不相同，比对起来研究啊，有帮助发明的功用。例如我们现在看到八十华严这里写的是利益心，你单看利益心啊，什么利益也搞不清楚，跟谁给他利益也分不清楚。再看看六十华严，他说大慈心，而大慈心下面贤淑果师的解释说，以冤家用无缘大慈来看一些冤家，这就明白他的利益用意何在了。所以因此啊清凉果师就把它融汇起来说，以一切冤家不但是不加报，而且给他最上利益那么这样子一看，所谓利益心就明白了。这一种啊，不但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要学到成佛呀，敬畏来际要学习。每一个人都有情有愿，你不相信自己回去静下来眼睛闭起来想想亲当然不必问啦，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师长家叫我们去做淘宝了你也不是孙悟空孙悟空他没有父母啊，会九桃啪出来。那么大家都有父母嘛，有父母当然就有上亲了那么必定也有兄弟姐妹啦，从来没有最亲的也有堂的啦也有从亲啦，所以有宗亲兄弟姐妹啦。那每一个人必定有朋友支持啊，哪一个人没有朋友所以这个上中下这个亲必定是有的。那么对于你的上中下亲，不一定是要严重的伤害啦对他有点不大好那么你不太喜欢他这就是等于冤家了。那么中人更是最多了，路人多得很了那么对于这些众生，你要慢慢学习使他以平等心看待说是容易做是难啊，哪有那么简单啊？无论如何你看到你的冤家，你总会有一点不高兴的心这个他伤害到我最起码假如他你在读书的时候跟他打过架要吃过他的耳光，那你必定心里就不高兴了你看到他你从前对我如何 哎，他这个念头就会动起来，纵然不说出来，他心里也会动这个念头啊。我今年68岁了，我想到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哪一个同学怎么伤害我，打我一拳，我一直想起来还要恨他呢。多严重！众生这种的分别心、怨亲的分别心相当严重啊。假如你不想办法，不去磨练，这个怨恨心消不掉啊，消不掉，那就拖住你呀，轮转生死没有了期呀。所以众生就在爱、憎、憎与爱、憎憎爱爱两过之中打转呐、啊。对亲人最爱呀、啊，对冤家最憎啊。憎就是心字旁一个姓憎人的憎呐、啊，憎恶他，讨厌他啊。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就在这个爱字、憎字两个字当中打转了、啊、滚过来滚过去，那么几十年来就这样滚，那么几千万年来也是这样滚。假如你不学佛不求解脱的话，进未来就滚下去。所以第一要学习呀、啊、对冤家不报复，不但不报复，要度他，要想办法度他，像释迦牟尼佛往昔行菩萨道的那一种情况啊。所以第一要学习利益心，第二大悲心啊，悲则能拔苦啊，看到众生有痛苦要使他得解脱，这就是悲，所谓同体大悲啊。60华严一样也叫做大悲心。华严大疏里面对于这个大悲心的解释啊，他是这样写的，说以贫苦众生欲令远离，故起悲心。为什么升起这个大悲心要使众生离苦得乐呢？就是对于这个贫穷苦恼的众生，要使令这些贫穷苦恼的众生啊远离贫苦啊，远离这个贫穷的苦恼啊，所以升起悲心，使众生啊拔出苦恼而得安乐。实际上佛法在世间呢、啊、就是要使众生离苦得乐的啊。那么因此无论你站在那一方面来看，佛法都是要使众生啊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啊。那么最起码你现在这个世间的贫穷的苦恼，这个贫穷啊有事有理，约四项讲，就世间上做这个生活啊，生活上的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比如说衣食住三餐不足啊，衣服冬天穿不暖啊，夏天不够遮蔽身体啊，那么饮食，那么天天都没有吃饱的啊，这个饮食啊，常常挨饿，那么住的地方也没有房子啊，或者是住在湿洞里，或者是住在茅棚下、草棚下，那么衣食住三餐不足啊，这是四项上的穷苦。理的贫苦啊，就是没有功的法财，没有功的法财，缺妻甚财，就是理的苦，理的贫穷。先说四的贫穷啊，按照佛法的因果律讲，今生贫穷苦恼，生活衣食住三餐不足，这种人呢、啊、就是过去生坚定不肯布施，有坚定不肯布施而遭受到今生的贫穷苦恼。大藏经里面的经藏有一部经啊，叫做摩诃迦舍度贫女经。摩诃迦舍，摩诃就是大了，大迦舍，就是印度的28祖的第一位啊，就是禅宗初祖啊，大迦舍尊者。摩诃迦舍尊者呀，他曾度过很贫穷的一位啊，这个贫穷老母啊。这部经里面就说这个故事，说摩诃迦舍他度了一个最贫穷的女人，那么让他舍弃贫苦而升天。 经文内容是这样写的，迦摄尊者证阿罗汉果之后啊，他一向就发心到这个贫穷的人那边去托钵乞食，他专向穷人托钵，穷人他自己要饭吃已经困难了，你更问他托钵，那不就增加他的痛苦吗？大迦摄的看法是这样，他说这些穷人啊，就是过去生不是有福报不布施，所以今生才贫穷啊，他现在已经贫穷够苦了，不如果不叫他再修福的话，将来就更苦了，因此啊，他必定勉强要那些穷人呢、啊、来供养他，因为他是阿罗汉，如果你发心供养他的话，得到人天福报那是不得了的，那么因此他天天都向穷人托钵。王舍城附近啊，有一个贫穷老母，很苦很苦啊，年纪也大了，没有房子住，住在一个人家的这个厕所，大一号，这个厕所，从前的厕所不是像现在抽水马桶那么干净了、啊。啊，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大洞啊，两个木板盖上就叫做厕所了，周围嘛简单的篱笆围起来就是了。他就住在这个厕所旁边，有一个小石洞，勉强可以容纳一个身体，那么旁边的篱笆正好挡住他住的地方，那么因此他没有地方住，就住在这个大粪池的旁边的小池洞里呀、啊，能遮蔽风雨就算了，这么穷苦的，而衣服穿得破破烂烂那就不用说了，他每天没有东西吃啊，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工作，那么生活完全靠讨饭吃，那么印度穷人很多啊，富有的人家你要去托钵要问他要也不容易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能吃到什么东西呢？差不多天天都是接受人家那个洗米的水呀、啊，洗米的水，人家要煮饭之前这个米要洗呀、啊，这个洗米洗出来的水呀、啊、要倒掉不要嘛，那么他就拿住这个破盆呐、啊，盛人家的这个洗米水，他没有东西吃，只好把人家洗米的水啊，他又倒掉，他把它装起来，就天天喝这种洗米水。洗米水很营养哎，你知道吗？你没喝过，你没喝过不知道，里面呀、啊、有这个米的皮呀、啊、米糠啊，哦，那是最好的营养。我们不晓得都吃那个白白的米心，实际上营养都在这个洗米水里，所以他只是喝这个洗米水，他就能够维持生活呀。有一天，摩诃迦摄就向这个贫穷老母啊托钵了，哎，你呀、啊、太穷了。你在修福报，你不修福将来更苦哎。贫穷老母说，我拿什么去修福啊，我自己只能喝到洗米水就算好了，我拿什么供养啊。他说没关系的，你只要忍受一天不吃东西的苦恼，你把你承接的洗米水来啊供养我啊，那你就能得到福报，免得这样贫穷之苦。他说这个有效吗？这个可以的啊，那你能接受吗？没有问题，我可以接受。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洗米水呀、啊，他接到了洗米水，自己舍不得吃，那么就拿来很诚心的供养摩诃迦摄。摩诃迦摄把他接过的时候，恐怕他不相信啊，叫他拿回去不吃倒掉了，他也没看到，他心里也不安啊，所以当下接过来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哦，这个贫穷老母一看呐、啊。感动的眼泪掉出来啊，他想这个东西只有我才能喝，他是一个老修行大迦摄尊者，他怎么能跟我喝这么苦的水呀、啊、眼泪掉出来，五体投地拜下去啊。因此这个摩诃迦摄把这个洗米水喝过之后啊，就现十八变，阿罗汉有十八变了、啊，现十八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啊，乃至小变大，大变小，乃至各种的神通，十八种的变化都现出来了。哦，这个贫穷老母一看更高兴了，我今天供养的是圣者， 不是普通的出家人啊，他是阿罗汉啊。这一高兴非同小可了，连几天都不想吃东西了，也不睡觉了，那么就过了几天他就死掉了，死掉了就升天了，升到陶立天宫了啊，升到陶立天宫只是他只供养阿罗汉的福报啊，洗米水供养阿罗汉的福报，那么升到天上变成天女了，天上的天女呀、啊、哦，他到了升天之后，他就第一就是先观察自己什么因缘升天啊，看到自己是贫穷的一个贫穷老人，那么拿着洗米水供养迦叶尊者，由这个福报升天呢、啊、他高兴呢、啊、因此就赶快把天上的天花贡品拿到迦叶尊者那边去供养大迦叶啊，那么天人有光明啊，那么在晚上也放光下来啊，就拿着这个天花来供养摩诃迦叶啊，大家看到很稀奇啊，为什么有这个天人来供养摩诃迦叶啊啊，那么天人就在当时的大会中说明他升天的因缘，这就是贫穷老母啊受摩诃迦叶的感化而以洗米水供养得到升天了。想不想升天呢？要升天找洗米水供养阿罗汉啊、哦、不过现在的阿罗汉也难找就是了，不过不要勉强好吃的东西不肯供养而拿洗米水，这也不好啊啊、哦、然后你有最好吃的拿出来供养更好了，不是供养我，不要搞错了，我可不是要那么因此这个大悲心先以四相上啊、明白众生会穷，穷在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不肯布施，那么由此也可以啊回想到自己因果如何啊啊，你今天今生的福分情况怎么样，小康不错了，蛮好嘛，小康之家啊，所以这个今生的富裕是从过去生的布施功德来的啊，这是四项。理约理讲我们大家都是穷人呐、啊，四项上各位多数都是小康之家了，生活不成问题了啊，穿也还蛮不错的了哦、可是呢我们都是贫穷啊，穷什么，没有法财呀、啊、没有功德法财，所以佛法也要发财呀、啊、佛法的发财是发的什么财呢，发七圣财，要发七圣财，教理上的七圣财就是信戒闻舍慧惭愧七个字，这个就是圣者的财物啊。第一就是信心，在佛法僧界得到四不坏性，信是信财啊。那么各位有没有信财啊，看看自己的信心坚固啊情况如何啊，会不会摇动，这就是你的信财的大小了。戒财有没有持戒呀、啊、持戒庄严吗，是不是如法，这是戒财闻是多闻啊，对佛法了解多少懂得多少，那是闻财。舍肯布施吗，那肯布施就是你的功德法财。慧般若智慧啊，你有智慧吗，会愚痴吗，你会跟着外道跑吗，会好奇吗那么对邪魔外道分得清楚吗，有没有智慧去判断这些问题那就有，就是你的慧才。做人要有惭愧心惭者惭自己，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愧者悔他人，觉得他人处处比我好有这种的观念，就是他进道的因缘。所以大波涅盘经里面说，有惭愧者可名为人，若无惭愧，一作异类无相异也那做人最起码要有惭愧心以世间法来说就是羞耻心知道羞耻那么有惭愧这个有这种心的人可以叫做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的话，那跟其他的异类，就是人道之外的畜生等的异类没有什么两样啊！你看那些畜生道众生，他有惭愧心吗？所以我们学佛第一 就要学习这个惭愧心，惭愧心就是圣财啊。所以我们学佛在理上求发财，要发信戒闻舍慧惭愧这个七圣财，这是大悲心啊。要消除贫穷，要发七圣财啊。四项上这个一步是来得到这个身心的安乐，得到这个衣食住安宁。在理上要有信戒闻舍慧惭愧慧惭愧的这个七圣财，正长功的法财啊。第三，安乐心。安乐心它的意思什么是什么呢？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说，以为具无乐众生，令得乐具啊，就是有危险不安的众生啊，有恐怖啊怕惧的众生啊，没有安乐的众生，要使他得到安乐，所以叫做安乐心。危险的危呀、啊，它本来这个字用途很多的啊，平常都用在这个危险呐 为恶啦、危难啦啊。那么危字还有一个用意啊，就是不安，不安，心里不安也叫做危啊。在字的解释里面，字典里面呢，不安也叫做危。那么这里的危惧的危字啊，就是你内心不安。凡是有人内心不安的，就是不安乐啊。外表的受用再好，心里如果不安，他不会快乐的。心不安的人，你再好吃的东西拿到他面前，他都不会想吃，他内心不安呢、啊。举个例子说，有个人他的父母亲啊往生了，去世了，当下你拿最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他也不会觉得很好吃，他总是伤心，这心里不安。所以为是心里不安，惧是恐怖啊。世间上可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一个国家治安不好，所有的百姓的心地里面都是大大小小的这个恐怖啊，常常觉得没有一天的安宁，那就是又不安又恐惧了。碰到这种情况，菩萨要想办法使他得到安乐啊。就是这类没有安乐的众生，要使他得安乐，那叫做安乐心。第四的安住心，什么叫做安住心呢？按照文字上看啊，我们很难做这个决定的解释，只有根据注解了。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解释说，以恶行众生令安住善行，这样的解释法。他说那个做造恶业的众生，行恶的众生，要想办法劝导他，叫他断恶修善啊，把恶法舍掉来修善法，安住于善行，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使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心安住在善法中，这就所谓安住心。那么善恶的界限很难讲啊，因为世间人对这个善恶的分别很难分别。那么在佛法上讲，简单两句话，损己利人这种的作为就叫做善，宁可损到我自己给别人的利益，这就叫做善，损人利己那就叫做恶，损人未必利己，只要有损人之心造出来的事就是恶，损己利人之心就是善，但是损己要利人未必就会损己啊，往往利人就是利己。所以佛法以这两句话来界定这个善恶啊，凡是损人利己的都叫做恶，凡是损己利人的都是叫做善，以这种的这个界限来分别呀，这个安住心就很容易明白了，就把心安住在善法之中啊，不要让它跑到这个恶法里面啊。那么就是佛的简略的教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一啊。 那么能断恶修善，使心地清净，那就是属于呀、啊，善法，把恶法去掉，善法正常啊、第五，怜悯心啊、这个怜悯心啊，按照书的解释说，对得到安乐的众生啊，要帮助他，使他继续得到安乐，不要让他放荡总意啊，不要给他懈怠。那么意思就是说，已经得到安乐的众生假如他现在虽然是安乐，如果不继续修学佛法的话，将来又会堕落了。所以佛弟子十大弟子当中除掉大家是专为穷人众福之外，须菩提他是专向富有人家托钵乞食。那么他的观念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过去种福田，今天所以有这个福报而享受。那么现在如果不叫他再继续布施种福田的话，将来他也要做穷人呐、啊。因此啊，这个须菩提跟摩诃迦叶他两个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一个专向穷人，须菩提专向有钱人家托钵乞食，那么很容易遭到人家的讥讽，说哎，他找那个地方比较有好吃东西啊，有个米家卡贼啦啊，也很可能生出这种的观念。可是须菩提的想法不是这个，因为他阿罗汉啦、啊，不入六尘呐、啊，对这个未尘呐、啊，他没有观念啊，不会起分别，好吃坏吃，这吃下去能够维持这个生命就好了，他无所谓的。那么他的用意就是要使那些有钱的人家呀，好好的继续种福田，免至将来堕落，所以专向有钱人家托钵。有钱人要他发心很难嘞，他都会想如果你劝他修行啊，他就会说，您这不修的都卡紧去修啦，我这健身修好啊，我修好啊，我运动想修啊，我那都修，您这穷鬼子都该修啊啦，我免修。他们都会动这个脑筋，所以度有钱人比度穷人难哦，须菩提做的还要更难啊。只讲到第五，剩下的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